各位早安，我们继续启示录的小节，这是我们第五次。我们讲的题目是启示录与羔羊意象的深意，求上帝带领。在这里啊，先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启示录中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用什么称呼最多？有的说是耶稣，耶稣在启示录一共用了七次来称主耶稣基督。有的说是不是基督啊？基督一共用了四次来称呼主耶稣基督。所以你听了我讲的题目就知道了，启示录用羔羊称呼主耶稣基督最多，但是多到什么地步呢？各位，一共用了多少次来称呼主耶稣基督呢？我告诉你哈，一共是用了29次之多。当然，在这29次中，28次是指向耶稣基督，其中还有一次呢是指海里的兽，模仿羔羊。也就是启示录至少货真价实的用了28次羔羊这一意象来称呼和描绘主耶稣基督，用的次数之多，给我们极其深刻的印象，也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震撼力。那启示录用羔羊意象，它的来源是什么？毫无疑问，它首先是来自于旧约圣经，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多处强调羔羊的血的功效，也提到这羔羊被杀作为祭牲给人带来救赎。在21章22节说羔羊就是城的圣所，进一步指向羔羊是圣殿，也成了神与人同在的真正的途径和象征。所以这羔羊显然首先出自出埃及的逾越节羔羊的意象，因为在启示录15章3到4节提到了摩西的歌，然后马上又称为羔羊的歌。出埃及记15章摩西之歌和启示录的救赎之歌连在一起，都是指向因着羔羊的被杀与献祭，神的百姓得到拯救。而且羔羊的血令人想到逾越节羔羊之血，因为借着羔羊的血，百姓从罪里的释放，成为神祭司的国度。所以启示录里羔羊的拯救其实就是新的出埃及的事件。弟兄能胜过撒旦，是因为羔羊的血，就是我们想到逾越节羔羊之血的救赎的功效。而且呢，约翰特别喜欢用逾越节的羔羊来指称主耶稣基督，而且他也刻意把逾越节的晚餐和主耶稣基督的晚餐连在一起。他甚至在约翰福音19章36节说，这些事的发生是要应验经上所说的，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被杀献祭，对于 启示录用羔羊来描绘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是何等的重要。另外我们也看到在当时的犹太人的启示天启文学中也特别喜欢用羔羊来描绘弥赛亚，因此呢约翰就特别使用了羔羊这一意象。当然这一意象也跟先知书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在以赛亚书53章，那一位耶和华的受苦的仆人像羊羔被牵去屠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面前寂然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由此我们就看见他跟启示录的被杀的羔羊的如此密切的关联。所以全本圣经是一整本书，整体的意象的运用是为了来说明最深的属灵的内涵。那为什么启示录要用羔羊来描绘主耶稣基督呢？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特别需要来关心的事。我呢认为是有三个重要的内涵，也是我们需要更深入默想之处。第一，用羔羊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功效，也就是耶稣基督被杀献祭，这是整个末世时代的福音，而这一福音响彻在末世时代的每一时空。约翰早在约翰福音见证主的时候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启示录中，这羔羊像是被杀过的，也特别强调羔羊之死。若不是为了与死联系起来，绝不会称主耶稣为羔羊。启示录1:17-18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那请问主耶稣为谁而死呢？当然是为神的选民而死去。主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主耶稣说他曾经死过。如果说约翰福音所特别描述主耶稣如何被杀献祭的，那么启示录就特别在讲主耶稣作为羔羊被杀献祭这一救赎的意义如何贯穿着整个末世的时代。因此主耶稣他的死和复活就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具有着人类时间最伟大的意义之所在。这正是启示录以被杀的羔羊来描绘主耶稣拯救工作的重要含义之所在。第二，用羔羊来描绘主耶稣，也是给我们提醒，在上帝面前走信仰之路的十架之路的必要，也就是从旧约的犹大支派的狮子到了新约的羔羊，这一转换让我们更深的来体会耶稣基督他所展示的十架之路是经历死亡，借着受苦学习顺服进入完全之路，这是一条死里复活之路，也就是羔羊他的这个意象也代表了在新约的时候信徒所应该走的一条羔羊之路。这一条羔羊之路就是要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忍耐受逼迫， 并能够在忍耐受逼迫中来显出神的国度的荣耀来。这样的一种转换正是体现了从荣耀神学到十架神学的精髓之所在。不少时候我们常常盯着大卫的国度那样一种武力征服的方式，而忽略了耶稣基督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这样一种置之死地而从死里复活的方式。也正是借着从狮子到羔羊的转换，启示录成功的向我们展示了神的能力蕴含在这样的受苦与软弱之中的真理，也让我们看见上帝如何要呼召他的百姓在这样的受苦中来做神的精兵，也能够来为了主特别的忠心至死。所以羔羊就作为至高殉道者的角色，虽然羔羊是掌权和征服者，但也是被杀的羔羊。于是呢，我们就看见真正的得胜者是那些至死忠心的人。这些忠心的基督徒至死也不顾惜自己的性命，他们坚忍到底，就同样可以征服和胜过邪恶的势力，分享基督的得胜。所以基督同时是征服者和殉道者，他借着死走向复活。所以这正是羔羊意象的伟大与深刻之处。第三，我也认为启示录的羔羊也特别展示了神国的拓展。我们呢常常强调主耶稣再来神国的得胜与完全，而忽略了主耶稣的死与复活已经把神国带入到人间。因此我认为启示录五章九到十节是非常重要的，这正是启示录所唱响的这一首末世时代的新歌。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称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听到没有？主耶稣基督作为羔羊，用他的血已经买了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百姓，而且他们已经成了祭司的国度，成了圣洁的国民，而且已经在地上执掌王权了。我们固然应该盼望将来的神国的完全，盼望基督的再来，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了神国已经借着基督的复活，借着羔羊的被杀，闯入到这个世界。末世时代的倒计时的钟声已经在敲响，基督不只是带来一个十字架的事件，更带来一个国度，而这国度是借着地上基督的心腹教会的建造来拓展的。所以基督必然要在地上执掌王权，因为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赐给基督了。所以在整个末世时代，中保性的王权要在地上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以见证主道的方式，以被杀忍耐的方式拓展。当每一个基督徒都活出这圣洁公义，并能够真正的在敬虔中喜乐，也能够在受苦中忍耐，也能够联合起来一起合一相爱，就一定能够见证这国度的拓展。因此教会所走的路正是基督所走的路，也就是这一个国度是借着死而复活而闯入世间，也借着受苦 学习顺服进入完全，而走向其得胜，并能够借着基督的得胜而得胜有余。这正是羔羊这一意象的深意之所在。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天父，谢谢你借着羔羊的意象，让我们看到基督是如何拯救我们，也如何展示了天路如何来行走，也让我们看见神国拓展的方式，并使我们知道基督已在地上执掌王权，并能够来得胜有余。天父，我们谢谢你，也求你使我们能够觉醒，并能够悔悟而更新，也能够走这样一条羔羊之路。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